1851年1月11日是太平天国的建军节，太平军就是这一天诞生的。杨秀清马上宣布太平军分成五军，大家注意听着，分成五军，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左军主将石达开，右军主将韦昌辉，中军主将杨秀清。杨秀清是中军主将，调动五军，掌握军权。另外杨秀清宣布有几条，头一条，方才教主说了，要绝对服从天条天款；第二，要杀妖立功勇往直前；第三，要区别男行女行，男女分别建营，不准混在一起；第四一条，秋毫无犯；第五一条，一定要服从纪律，违者处死。这五条大伙儿得牢牢记住，这是天条天款。另外又颁布了行军纪要，怎么打仗怎么打仗。杨秀清讲完了之后，紧跟着冯云山登台，冯云山慷慨激昂，宣布了陶满腰的檄文。这檄文呢，这可了不得，这东西你出师得有名。为什么成立太平军？为什么要打倒满腰头？你得隶属他的罪恶，割地赔款，压榨百姓，腐败无能，增捐增税，民不聊生，当当当当当，给清政府总结了56条大罪，故此我们才请义兵掏满腰，决定击碎这个腐败的朝廷，另建一种新的制度。这个新的制度就是人人平等，博爱自由，有衣穿，有饭吃，共享尊荣。这热烈的掌声，说出我们要说的心里话，哇、啊、太好了，人们都欢迎。宣布完了之后，这五军开始分别训练，让大家提高警惕，说满腰随时随地可能就到金田村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了。所以男女老少都得做好了应急的准备。散会之后，大家分头行动，搞得是热火朝天。光在这金田村山根底下成立了10处铁匠炉，干嘛呀？打造刀枪，制造弓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另外呢，洪秀全现在事儿太多，让冯云山二把手还得主抓教会的事儿，会务的事情很多，谁要参加拜上帝会履行什么手续得冯云山主抓。另外让李开芳林凤祥为左右护军保护太平军的，让黄文金主抓刑法和纪律，让胡一晃总督钱粮后勤部的部长，全都安排了，四粮四柱全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候，有一天警报传来，清政府派出两路大军要血洗金天村，警报就传来了。这两路大军是哪来的？一路是广西的，广西提督向荣率精兵一万从永安来了，另外那一路 从广州来的。两广总督衙门派出都统叫乌兰泰，领大兵8000，领着精兵是直奔金天村，两路大兵，太平军全探听得清清楚楚。话分两头啊，咱们说了太平军这边活动情况，还没说那面。前文书咱讲了，马兆州马知县、田成、田大将都死在乱军之中，就跑了个知府叫白炳文呢、白炳文率领残兵败将逃回雄州。这白炳文一琢磨，坏了，没法向上级交代，伤兵损将1000多口，恐怕这是朝廷近百年来没出过的事儿，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他真害怕，马上写了告急的文书，10万火急向两广总督衙门、广西巡抚衙门前去求救。你请示上级，我怎么办？我管不了了。首先这公事就到了广西巡抚衙门。那时候这个广西省啊，光有巡抚没有总督，那巡抚就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类似于现在的省长，但是还有点不同。你现在的省长没兵权，那阵的巡抚有兵权，直接管兵。这巡抚谁呀、姓周，叫周天爵，广西巡抚周天爵。这老头子今年70多岁了，在这当这个巡抚啊，年头可不短了，朝廷有人都埋好了，稳坐巡抚。这些年也不打仗，什么事儿也没有，这周天爵可享着福了，封疆大吏、海外天子、2号皇帝，这一片归他管了。那手里头行政大权、军事大权、财政大权、人事大权、教育大权都在他一个人掌握之中，他想怎么地怎么地。这老头子可享了福了，光按着名来说，老婆就18个，能数上名的，数不上名来的，连他自己都不知叫什么名的也不少，妻妾成群，一天听戏玩乐，妻妾陪着，捶背的、掐脚气的，还什么样的都有，他是为所欲为，花天酒地。就这么些年，而且他搂的那银子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哪天也不揪这个事儿，他发了横财了，而且70挂零了，老迈昏庸，一点能耐都没，没能耐，就是这么个吃货，占着好人的位置，就这么个货。等警报传来，值班的师爷姓薛，薛师爷一看打着火漆呢，10万火急，寻州来的公事，10万火急啊，不能耽搁，仗着胆子到了内宅了，隔着门缝一看呢，这位巡抚大人正躺在逍遥床上抽洋烟呢，吸毒，抽着鸦片烟。你说这个禁烟能记得了吗？当大官的99%都抽洋烟，他怎么能进得了烟？屋里头烟雾缭绕，他正吞云吐雾，他的九姨太太在他对面服侍着他，丫鬟们转来转去，递手巾板，递茶。哎呀， 薛师爷一看这不能耽搁呀，他知道这个大老爷的脾气，要耽误了他呀，他骂人呢，他发脾气。等了好半天，这才砸砸门，大人，大人，能叫了五分钟。周天觉听见了，把这烟泡也抽完了，有人递过扣碗茶来，达达这沫子的喝了一口，那个丫鬟递过手巾板来擦擦。谁呀？
我呀，薛文举。
进来。
哎，
师爷提心吊胆的进来了。
大人，云州10万火急的禀报，请大人过目。
什么事儿？10万火急？念念我听听。哎哎，师爷站到床底下，把火漆去掉了，封头撕开，信郎拽出来。师爷就一哆嗦，
念呐，哎，
啪啪啪啪一念，在这封信里头，白炳文把洪秀全几次闹事的事儿全写上了，怎么在桂平县砸奸反狱，打伤多少官兵，二怎么样拒捕欧差，打了马兆州等人，怎么样打退官军，击毙了官军多少多少，马兆州也死了，副将也亡了，等等等情况全说清楚。最后说，现在妖人洪秀全聚众闹事，以今天村为根据地，声势浩大，若不早除，必酿成大祸。周天觉一听，赶紧坐起来。
什么？
再给我念一遍。哎哎，啪啪啪又念一遍。周天觉那汗也下来，因为是出到他的治下呀，他是一省的负责人呢。
哎呦，周天觉已经从哪冒出来个洪秀全呢？从哪冒出来个拜上帝会？烦了，烦了，这还了得了？
拒捕欧差，公开抗拒官兵，打死打伤官兵1000多人，朝廷的命官都给被打死了，这还了得吗？我说薛先生，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这糟糕糟糕糟！
师爷心里好笑，心说话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我看你净享福了。一年这300多天你甭干别的，你就在这抽洋烟，这回你也着急了，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师爷不敢言语，这如何是好啊？你说如何是好？大人，那么事到现在，那只有调兵征剿啊，
那还有什么研究的？马上派大兵一网打尽，也就是
啊，对对对对，
上哪儿调兵去？哪有兵？上哪儿去调兵去？
师爷这个乐，其实这官当的多好，哪儿调兵他都不知道。你说这巡抚当的多好，
大人，兵不有的是吗？您那下一支手令，从全省各地抽调军队呗。
啊，对，那谁领兵？
还用问吗？军门相龙啊，相军门不是咱全省主管军队的大官吗？您怎么忘了？
哦，对对对对，您看这官当的多好，谁主抓军队他都不知道， 师爷一提醒，他才想起来。对对，向荣，对对对，但不知向荣现在何处。师爷心说是真行，向荣在哪办公他都不知道。哎，向军们在永安州啊，他的衙门设在永安。
对，对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快快快快，
你马上替我备一份公事，命令向军们马上抽调大兵，要什么给他什么，要想办法尽快尽快的把这些妖人一网打尽。
是，我马上照办，
立刻让师爷备下公事，知会向军门向荣发重兵讨伐洪秀全。另外谈到跟朝廷打不打招呼，这师爷挺尖的，大人恕卑职直言呢，在您的眼皮底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现在要请示皇上非得担责任不可，皇上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岂能饶你。
怎么办？
一卑职之见，你先呢别上报，别上报，这不是叫向军门出兵吗？盼望向军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举消灭这些妖人，打了胜仗了，您再上报也不为迟晚。皇上虽然生气，但是一听您把那妖人都铲除了，您不就是将功补过了吗？
对对，你说的有理，就按你的主意办。
这就得担责任，逆而不报他也不敢报。就这么的通知了向荣了。咱们再说这向荣，向军门他是官，是军门呐、广西的提督，这人可有能耐，跟那个周天觉截然不同。那周天觉呀、老迈昏庸，在那坐着都打盹儿，那多迟钝。向荣则不然，四十挂零的年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另外这个向荣文武兼备，上马提刀能冲锋陷阵，提笔做文章也不次于旁人，进士出身，在当时腐败的清政府当中，那些官员当中，这向荣名列前茅，治军甚严，是把好手。那么也就是说，清政府那么腐败，是整体而言，个别的精明强干的也不是没有，不是都是完蛋货。这个向荣接着巡抚大人的命令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有这等事儿，这还了得。向荣深知若不扫除必酿成大祸呀，纵观历史这是叫人可怕呀。所以向荣马不停蹄的点精兵五千开始出发，但他又觉着五千人不太够用，怎么办呢？从各地又往上抽调精兵，这抽点那抽点，他不耽误时间呢？后来凑齐了8000多人，号称10000。另外他知道这个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在困境之中，他还组织了2支炮队，带着大炮120门，火枪800支，全都凑齐了，他这才出发。 浩浩荡荡赶奔金天村。这是一路，另一路在广州，白炳文的攻势也到了。现在两广总督换了人了，姓徐，叫徐广进。说原来不是戚英吗？是戚英太老了，因事儿调走了，又换了徐广进。那官老换，到一任的时候呢就换了，防止这官在这待的时间太长了啊，结党营私。但是信任的他就不换，像周天觉那九年都没换，这总督换人。徐广进是个汉人，接着白炳文的攻势之后大吃一惊，这还了得了？哎，这还了得了？马上把带兵官都统乌兰泰给找来了。都统满人，乌兰泰是满洲正红旗的人，据说呀多多少少还沾点皇亲。就这乌兰泰仗着自己是满人，根本没拿那些汉官呢当回事儿。按理说这总督比他大的多吧，他眼里不夹这总督，平日趾高气扬啊，掌握着兵权。徐广进把他请来了，把这公事叫他一看，乌兰泰撇着嘴瞅瞅，志军大人，这有什么怕的？乌合之众攒鸡毛凑胆子，都是臭要饭的凑在一块儿，还架得住官兵吗？志军放心，我马上就点队出发，你就听喜信儿，到那块儿一举全歼。我把那妖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脑袋摘下来交给你。哎呀，太好太好！将军呐，刻不容缓，你得马上起身。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没有，交给我了。乌兰泰狂的不得了，点精兵五千，号称八千，带着大将一颗坦布，浩浩荡荡出发了。你看他呀比向荣远，倒提前来的，督催大兵啊往前走了。这天正往前走着，有人向他禀报，大人，大事不妙。